好，我们来继续，下面就比较具体了，比较务虚的东西终于结束了，是吧？相对来说就具体多了。古典教育学科指南，古典教育刚才一说，我们一竿子杵到了春秋，时间相当长，但是马上再一竿子就到1980年了，是吧？近代在这个基督教世界的古典教育复兴，有一个人要不得不提，就叫做道格拉斯·威尔森。这个人就是美国洛克斯学校和美国古典教育联盟的一个创办者，现在也是美国这个古典教育的一个大学，叫圣安德烈斯大学的，是校长吧，好像是。啊，这个人他也出版了多本的专著，其中他的一本那个叫《逻辑学导论》，他跟南希合作的，南斯合著的，这也是我翻译并且去讲过的。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很有能力的这样一个人啊。他有一次很无意中吧，就阅读到了多罗西·塞耶斯的那一篇叫《失落的学艺》，这个有中文版，大家在网上可以找到，我推荐大家都要读一下《失落的学艺》。然后他就好像明确了，明白了神对他的呼召和使命，他就开始奔向基督教古典教育，等于要复兴基督教古典教育。那么他在1981年创办了洛克斯学校，所以他发起了诸多运动，使得这个古典教育在美国开始，80年，这就是大概40年前了，是吧？开始发展起来，然后在近10多年才进入到了中国，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回溯啊。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小学2015年版的洛克斯小学的这个学科指南，在2016年。国内把它翻译出来了，这个我们学校都有这个文本。那我这里就是要来把这个这个课标吧，就算是哈，学科指南分科的简单给大家讲一讲，让我们有一种感觉该怎么教，教到什么程度，这科大概怎么教。但我们必须指出一点，就是说这个文件更大的意义是原则和方向的指导，而不是很具体的细则的指导。比如说很简单，它里边在讲历史，人家讲美国历史，你想你能完全用美国历史取代中国历史的教育吗？是吧？他讲英文，人家的母语是英文，所以他等于是说人家的语文课，那我们的中文该怎么教，他这里边不可能给你，这得你自己写，是吧？自己去发现。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最卡住的一个地方之一，就是中文的历史还有语文该怎么教，这样的一种问题。其他的那些也都是一种借鉴，比如说他的圣经课啊，这个几乎就可以直接借鉴，是吧？而我们怎么样读经，有可能我们比他的经验更丰富更具体。他的数学课以我们的观点来看，他教的太简单，所以我们实际上又提升了难度了。然后他的拉丁语的课就有可能可以我们参照我们学英文，因为那个对他来说也是第二语言嘛，对吧？可能有一些精神是可以的。而他的音乐、美术、体育反倒可能是我们应该直接去学的，包括他的科学课反倒应该是会直接去学。所以这就是这个学科指南的大致的比例和轻重缓急的不同。我们知道它很重要，但它不是一个包治百病，拿上来就能让你九阴真经一样拿上来就练成绝世高手了，是吧？不是的，这还有很漫长的落实工作，但是我们还是值得把它去说一说的。有一些版权的原因吧，绝大部分内容是删掉的细则，我这里说的都是他那些概要性的东西和自己的一些评论和一些理解这样啊。好，我们就分课来讲了。第一个是总则，所谓的课程指南大致上有点接近我们经常会提的叫课标，大致上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整个你这个教学的范围和顺序，我们要教什么和我们怎么教，就这个事儿嘛，是不是？家长都还是蛮关心的，他挺想问说你这学校教什么呀，怎么教啊，就是一年级教什么，二年级教什么，这样的，对吧？怎么教和教什么，这个叫课程指南。我得说人家这个算是比较成熟，但是再成熟我也说了，他顶多才30多年，是吧？顶多30多年。那我们呢可能才3年，所以我们老老实实的承认，我们还拿不出一个足以和这个完全相媲美的中文版的 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如此详尽的和有操作性的课程指南暂时还拿不出来，但我们正在不断地往里添加这个内容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指导作用。不过这个东西建立的时候，其实核心的灵魂就是老师们，这个不是由一两个天才专家包括道格拉德威尔森他能够去给你设计出来的。实际上呢，是他可能起初打一个框一个样，然后呢老师先拿这个去执行，然后再做这种负反馈啦正反馈，给他做这个调整和校正，老师们在实际的教学当中再把他的反思和跟孩子的实际互动得出的一些经验和一些教训反馈到这个课程指南当中，1.0 版就变成了1.5版了，然后明年就2.0版了，2.1 2.2 2.3 小改动就2.1，大改动就2.8 3.0 是吧。到了今天这是2015年的版本，2015版就相对来说不敢说完美，但它至少比以前它就完善多了。所以这个过程我们这儿也一样要这样去做，这叫做迭代试错是吧，就是要用这种很正常的人类的这个做一些事情的模式，家长老师尤其是老师的参与，让我们的经验和反思再回馈到这份文件里，这份文件再被更多的老师去用，再继续进行这种反馈和调整，它逐渐的稳定下来，形成一个该有的东西。所以呢，老师们的这个创造力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工作，他会把这个课程指南不断的去完善。这里有几个要点我们要来先说，总体的应用指导，这些都是我的一个半翻译半总结吧。第一个就叫做道路先于细节，就是你一定要先确定整体目标，然后再说为了服务于这个整体目标你需要有哪些细节调整，不要倒着来，千万别倒着来，倒着来你就迷失了。你要先看森林再看树木，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吧？细节很重要，但它要服务于你的整体目标。就比方这两天我们前两天说的为什么这么虚，就是让大家知道整体目标是什么，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对吧？三义俱全，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健康的人，全备的基督徒，全备的人，有了这个目标之后，你才知道你现在要放进去的一个细节到底要有还是不要有。比如说我们要不要在学校开设一门厨艺课，学习怎么炒土豆丝，比如说哈，不是说绝对炒还是绝对不能炒，就是你要需要知道为什么开这个厨艺课，你是为了服务于什么。比如你对于人的定义就是他一定要会做饭，如果我们都同意这个观点，那可以，东北土豆盛产，所以炒土豆丝很重要，没有必要炒一个椰子，反正它没有，是吧？啊，这就是细节啊。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我们刚聘的老师原来是名门酒店行政总厨，就会炒菜，别的不会，那我来教孩子教不了语文数学什么，我就只能教炒菜，所以就这么教着，这个可能跟你的目标就不符合了，那我就宁可不教，这个时间我宁可看书，我也不学炒土豆丝，对吧？这就叫做道路先于细节，不要沉浸在细节中，也绝不能没有细节，就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应该大致上的了解是不是和我们的总体方向目标是吻合的，大致吻合的，不是说丝丝入扣啊。这样第二个就叫做要精心选择教材，要找市面上最好的，你注意要找的是市面上最好的，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对不对？市面上最好的意思就是你能得到的，对不对？你能得到的，无论是在中国买是在美国网上买，最好是中文的，你要懂英文你可以扩大到英文的，你要不懂英文你就只能从中文的里边找，就是不好高骛远，不说是不是还存在着更好的，就存在更好的跟你没关系，对吧？你能做到的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就要找市面上最好的，而且你一定会每一年都发现有更好的，这是常态，不需要沮丧。我找到了一本，明年发现这本不好了，不好你就换，或者你觉得还可以就继续，是吧？如果说也没有也发现不了，那你自己编并且以之为乐。我自己就说实话就挺喜欢干这种事儿，我挺喜欢编教材的，就是没有必要找一个现成的教材，谁也不用你了解你自己身边的人，对吧？了解我们的实际需求，所以自己能去编写，这你就真的掌握它了。我记得有一个教学的一个常识啊，你想怎么样学会一个东西，比方说我现在拿一本书 叫做亚当纳修论三位一体，假如啊，是不是他写的忘了，总之吧，这一本很艰难的一个神学书，论三位一体。就这书你怎么能掌握它呢？你说你自己读，你读一遍，我保证你既能记住的理解的不超过20%，肯定是给你一个月读也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让你做一点笔记跟别人分享，或者说你要教你的孩子，你现在就半个月时间，你学会了之后就要教他，你教一遍之后你就能掌握50%了。如果你能够开师资培训班，你能培训老师怎么去教这本书，而且你培训的还不错，那说明你就90%大概就掌握了。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心态，你拿一个书线上来，不要把你搞得很被动很委屈很悲壮，又拿这个书来压我，你要转换思路，我是老师，我现在要教这本书，我现在必须懂，是吧，把我懂得传递给孩子，甚至传递给别的老师，这就叫编教材或者干什么。有了这个心态的调整之后，哎，事就会变得很不一样。第三个说，综合胜于细分。上帝创造的世界是综合的，都是互相之间丝丝入扣的联系起来的啊，联系起来的。搞经济的人啊，搞这种社会科学的，做商业的人，他最懂得这个东西。他为什么天天没事在那看股价呢？是吧？对于我们来说，外行就是个数字，对他来说是个很重要。比方说，假如你现在是，你是从事这个，汽车行业的，比如说哈，汽车行业的。然后呢，你现在看到一条新闻，说赞比亚的一个最大的铜矿，因为战争的原因倒闭了，炸毁了。如果你看到了这条消息，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不会觉得跟你毫无关系？对吧？对。但如果你有一个正确的这个综合性的一个看见，你就会知道赞比亚的铜产量占世界80%，比如说那个铜矿占赞比亚的80%，意思这就意味着铜现在开始向全世界的供应要大量的减少了，意味着铜的价格就要抬高。铜的价格抬高跟你做汽车有什么关系？那就看你的汽车里边什么部件是铜，就类似于这种，这是两步就能够推演出来的，对吧？然后还有很多更大的一些东西，你可能就要好几步才能推演出来。国家的准备金利率降了0.5个点，这意味着你的下一步的，你是要存款还是要投资，你需要大概知道一下这个东西，是吧？这是综合，因为世界就是息息相关，很多事情是综合的。可是现在的世界，包括这个叫学科指南，都是分科让你去看的，对吧？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东西。学数学的不懂物理，学物理的不懂经济，搞经济的不知道历史，搞历史的不懂政治，这个就坏了嘛，这分得太厉害了。以前看一个故事，有一个大户人家，这个娶了个太太哈，就外地的小官娶了个太太，这太太呢原来是宰相家里的丫鬟，长得漂亮，少奶奶。但是那个这个丫鬟呢，到她家里，人家一手不伸二，这个啥也不干，就是养尊处优。有一年过年，然后就哎，少奶奶来了兴致了，说今天给大家露一手，吃饺子哈，剁葱花。结果人家双刀齐飞，哇哇哇，那葱花剁的雪花飞舞，就一边齐一边大小，简直是帅呆了，是吧？特别像样。人说果然这是大户人家出来的，这么厉害。然后就问少奶奶，您还会什么厨艺？她说不会什么厨艺，我在那儿待了10年，就是负责天天剁葱花的，我就只会剁葱花。所以现在的这个教育培养出来就类似于这种人，就是他只会剁葱花，不会包饺子。你让他自己从擀皮儿到和馅儿到下锅到煮到，他做不了，他就是做葱花，葱花做到了极致和完美。你去找任何一个在富士康工作的一个工人，经他手可能组装过10万台 iPhone， 但他对于 iPhone 到底啥架构完全不了解，你信不信？他做葱花的，学科细分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人永远只能是被给别人打工的。分科分得越细，你这个孩子越有希望成为一位优秀的打工仔，因为只可能打工，不可能干别的。 你当行政总厨你也当不了，你就是剁葱花的，连蒜都拍不了，是吧？只会剁葱花，这个当然是比较夸张啊，因为剁葱花大概跟拍蒜也差不多，但是别的你就是干不了啊，分科就分到这个地步，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在我们的教学中把各科串联起来啊，串起来。我个人的一个盼望，仅仅是我个人的，可能跟老师压力太大了，我个人的盼望就是这堂课你听起来，听了一节课不知道老师在讲的是什么课，这样子，就是说是语文吗？他还讲数学，是数学吗？他还讲历史，讲历史吗？他还有神学，讲神学吗？他还有音乐，音乐他还有博物学。每个老师要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课分科就没必要了，都是全科教育，是吧？孩子们在综合的就都学会了，都成长了。当然我承认这个老师要挑战也太大了，这也是吧。但是你想想那个理想，如果真是那样的，那个综合的学科，是吧？你要知道在古代的真正的那个希腊的古典教育，跟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学习，那柏老师亚老师那没有说今天咱们上语文课，根本不可能是这样的，对吧？就是咱们今天来走，咱们徒步上净月，走到净月呢啊，看到这儿，哎，这个树啊，这个叫什么山榉树，这个榉呢是怎么怎么样的一个来源，它跟它的近亲是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啊？然后这个树呢，在古时呢，它又叫什么东西？在这个诗里边它是这么写的，对吧？然后这个东西能产一种什么叶阳酸，这个酸能够在工业中怎么怎么用，是吧？然后我们就讨论一下啊，这个树到底是在神学中什么定义？我们都跟植物之间有什么关系？怎么互动，是吧？然后中午咱们吃个饭，咱把这上面折下点那个叶，就炒了一盘菜就吃了，是吧？然后下午放学回家，你说你今天学了个啥？好像你没有学什么特别明确的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这孩子这一天的经历可能比你在学校上两周的课要好。这个前提是老师是个博物学家，或者说全科老师，对吧？所以我现在在我们学校也是非常鼓励体育老师教数学，数学老师教语文，语文老师讲音乐，挺好的，真的挺好的。你跨不了全科，你先跨三科、五科、两科是可以的，对吧？你要注意，这是我们的方向，不要让你当你去听课听到讲的什么玩意儿呀？哎，就是这就是对了，我们就是要叫全科教育的综合教育啊。当然，这个过程可能说磕磕绊绊啊，所以要把对世界的认识要综合的来看，而不是把它太细分，太细分。你想认识一条小狗，你是学了三门课，叫做狗头的学，还有狗腿学，还有狗尾学，然后你我狗尾巴的时候全了解，跟狗头啥关系我无所谓，绝对不如你跟一条完整的狗天天朝夕互动，让最后你对这个狗的了解。而我们现在的工作都是类似于狗尾学这种，看医生的话，医生我这耳鼻喉科，你别跟我说你的胃的事，耳鼻喉科，我这个看鼻子，我是专治左鼻孔的，右鼻孔不好使，是吧？就是分到了一个，就是很多时候令人发指的地步。我记得有一次拍片胸片，好像真的是有上胸片什么下胸片，就是往上拍往下拍不是一个部门，我觉得好神奇啊，你那个这一算不对就拍了，我都不理解了，当然他有他的理由可能，是吧？总之哈，综合胜于细分。第三个是说，第四个叫目标要统筹安排，就是这种单元设计是很重要的。教育不光是老师设计，学生还得配合，学生要完成，你做的再天花乱坠，所有的计划都是要学生去完成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目标一定要落实到学生可以完成，如果学生就是明显完成不了，你就必须改目标，对吧？或者说学生在完成不了，是因为他不努力，你就要想办法让他努力，总之这是要互动的啊。所以这四条是这样，看完你会发现没有，这里边这个指南不停的在强调老师的重要性，是不是？老师的重要，再好的理念没有老师的有效执行都是一场空啊。所以我们今天开展古典教育最大的困难就是合格的师资匮乏，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公立教育体系出来的，结果你现在非得要用别的一种教育体系教别人，你都没受过那个教育，你教别人，是不是？这确实就是我们的困境，确实我们的困境。很多时候，假如说这，你让我爱别人，我还没被爱过呢，是吧？我都不知道爱是什么，你让我爱别人，就好像这种意思一样。所以这个确实是个困境，挑战非常的大。 我们被路径锁定得很厉害。具体的表现就是，我相信我们当中大多数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这个圣经、神学、生命根基都很薄弱，而且知识体系，尤其是人文方面的知识体系非常破碎和缺乏，而且知道的一点都是碎片，这碎片还拼不起来，不知道这两件事有啥关系，是吧？而且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学培训，尤其平常自己也没有良好的阅读和学习习惯，然后我们必须教，确实有时候挺痛苦的，是吧？就是我们的现状。因为这么多缺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把这个精力用来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都不能自己设计教学任务，是由给定的教材、教学体系给你的教学任务，能把它完成了就不错了。而且这些教学任务还未必符合古典教育理念，都是可能不知道哪来的这些东西，对吧？连这都做不了，所以很难有精力再去完成教材开发了、计划制定了、跨学科综合合作了本来的老师、古典教育老师的分类知识，确实是很困难啊，确实很困难。所以我觉得当前开展师资培训是执行这份学科指南的一个前提啊，前提。我们在尝试做的就是一点点的这个意思啊，让我们可以更好的能够承担它。